马太福音书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第二处，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第三处圣经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一百三十二页，五章三十九节，百三十三页，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儿来得生命。最后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一百八十九页，一百八十九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基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个地方的人，言语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个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所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基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也许有的人还不知道，今天这个主日和圣经特别有关系。也许有些人已经体会到今天这个主日和圣经有关系，因为刚才读了好几处的经文都跟圣经有关。但是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纪念日，叫做普世圣经主日。普世圣经主日，普天之下所有神的众教会在今天这个主日都应当传讲关乎圣经的这个真理。不错，每一次主日崇拜我们都是讲圣经，我们不能讲圣经以外的别的道理。但是今天特别要着重圣经本身对人的关系。所以刚才我和诸位一同所读的那几节经文呢，就是分别把圣经的功用，把圣经的好处，对人的关系都把它说出来。我想诸位刚才刚念过了，一定印象还很深刻。第一，圣经对人的好处是能够使人免于错误，免于错误。耶稣说，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可见人的错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就是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能力。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人就会做出一些使得上帝得不到荣耀的事情。 因为不晓得神的大能，就使得有些人用人的一种聪明的才智的人的经验的常识的学问的理性等等去揣摩神的意思，他忘记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这是第一，我们读经可以使我们免于错误。我们等一下还要来分析这个意思。第二呢，我们再看第二，就是免于冷淡。有许多人会灰心，会冷淡，会消极，会退后，遭遇到一点点的难处，受到一点的委屈，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爱主的心就冷淡，信心好像也越来越低沉了，这个人也不常到教会来了，圣经也不爱念了，祷告也没有话，见证也做不出来了，冷淡。但是读经能够使人免于冷淡。刚才路加福音24章里面有两个门徒，这个伊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他知道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可是他心中啊还有点怀疑不信。走在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给他讲解圣经。他们听见耶稣讲解圣经啊，心里面就火热起来。可见读经能够使人软弱的变刚强，冷淡的得到火热，愚昧的变成智慧。我们要读经，圣经有这个奇妙的能力，能够把我们的本相改变，把我们的现状改变。英国有一个布道家，19世纪的斯布珍先生，他说什么时候最需要祷告呢？就是你不爱祷告的时候。你越是怕祷告，不爱祷告，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如果允许我把他的话套用一下，什么时候是你最需要读经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读经的时候，你不爱读经，厌恶读经，最需要读经。这都是经验之谈。我们许多时候心里面难到了许多难处，许多重担、压力、烦恼、忧伤来了，就根本不想摸圣经，好像圣经距我们很远，好像圣经还在讲理论，跟我实际没有关系。但是你别忘记，当年那两个门徒就是灰心丧胆，他认为主死了，他还不相信主复活了，以为他绝望了，他们的盼望没有了，他所盼望的弥赛亚死了，认为说是完了，灰心丧胆到极点。这个时候主向他显现，给他讲解圣经，只有圣经能够恢复人的信心，也只有圣经能够把人那些灰心冷淡的退后的那种光景根本纠正过来。所以我们要读经。第三，我们读经能够免于灭亡，圣经能够教导我们得着永生之道。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不肯到我这来得生命。当然我们来读经不是从接受些死的道理，看一些历史故事，欣赏一些神迹奇事，不是这个态度。上一个主日如果参加崇拜的不听到讲台说的话，上个主日我讲我们需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把我们这个人读到圣经里面去，而不是说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我和经合一了，人与道合一了。武侠小说讲的人剑合一，飞剑一飞出去人也出去了，人剑合一啊，讲中国功夫的。我们今天读经要把人道合一，人与道合二为一了，人进到道里面去了，我们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了，不再是我在那边，乃是神的道伏蔽我，神的道掩盖了我，神的道吞灭了我，我被神的道完全吸收。这个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达到一个真正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我们古人梦寐以求的，一直在那边向往的，得不到我们基督徒有福了。我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道统，但是不会运用， 今天有圣道，神的道在那里，就可以充分的运用道统作为圣经的旁证，来证明圣经的道实实在在是宝贵，是出于神的启示的，是能够救人灵魂的，是能够安慰人的心的，是能够把软弱变为刚强的，把那个灰心冷淡变为火热的，这是圣经，这是圣经。因此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多吸收多消化，然后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社会里面才能站得住，才不会同流合污，才能够做个中流砥柱，才能够在许许多多压力里面还能够站得住，能够为主作证。这是读经的好处。第四，就是刚才所念的《使徒行传》17章里面，那最重要的，那里面讲到读经能够免于受欺受欺骗，读经能够增加我们信心，因为那里面讲到是一个地方叫做叙利亚。圣经描写两个地方的人对待圣经有不同的态度，结果一个地方圣经说他是贤，贤惠的贤，贤德的贤，好好，另外一边是不贤，说有一个地方贤于那个地方，这个为什么他比他好呢？因为这两个城市中间的人对待圣经对待神的道对待传神的道的使徒取了不同的态度，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地方的人，一个叫做叙利亚，这两个地方在今天都在希腊，都在希腊国家里面，这是2000年前的地方，今天都在希腊境内。这个帖撒罗尼迦和叙利亚这两个地方，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使徒保罗奉神差遣到了这个地方，到这个两个地方，然后这两个地方的人对他们的反应不同，一个地方呢听着听他讲的道，但是很多人抗拒不信，逼迫他对付他反对他，另外一个地方听了道就甘心领受，就真正完全服下来接受神的话。这圣经用的贤语，这个贤在我们中文翻得很美，贤语，他说这个地方人贤语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古人写春秋啊，春秋是一字之褒一字之贬，春秋是褒贬，春秋之笔啊，很厉害，一个字写下来就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的情况都把它注定了，写出来衬托出来，一字之褒一字之贬的褒贬起来，很厉害。圣经也是这样，他用贤的来褒奖这个叙利亚人，用这个不贤的光景贬义那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人之好与不好，一个地方贤与不贤的，不是看他到底一般的道德观念如何，他的行为良善与否，知识高不高，地位怎么样，这个人待人接物行事为人如何，不是看这些，乃是基本上看这个人或者这个地方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什么态度。人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相信接受顺服崇拜跟随完全听命这样的态度的话，就是贤，就是好。如果人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一个相反的态度，不信他，怀疑他，攻击他，论断他，毁谤他，用种种方法逼迫信主的人，毁谤教会，残害信主的道人，这样的人就是不贤。因此圣经的标准跟属世的标准是有分别的，我上次也讲过，上帝的道德标准和世界的价值观念中间有距离，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用属世的一种标准去衡量上帝的道，这样就是错误。所以你们错了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用人的标准去衡量神，这是根本错误，基本上就错误。因此今天有一些人听到不能接受，特别是学科学的人，自然科学的人，很多好像说这圣经的话都经不起考验的，没有办法试验出来上帝的方程式是什么呢，你拿着我看看上帝的方程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把它化验出来，我看这是犯基本上错逻辑的错误。因为我们晓得圣经所讲的是属灵的事，世界的学问讲物质方面的，物质界和灵界是两种不同的界，界限不同， 物质跟灵是两回事儿。我们不能够用物质的去了解物质的方法，要想去了解灵界，那根本做不到。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如果把眼睛闭起来，用耳朵去看，怎么看法呢？怎么看法？工具不对，那个反应跟效果就不一样。同样，就算是在物质界来说，也有各归各类啊，很简单，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举个例来说，做医生的，医生看病，跟那个病人讲解他这个医理，他能不能用成本会计来解释？医生不能用成本会计去解释医理，这病理能用成本会计解释吗？两种不同的学问，怎么可以？律师在法庭辩论，他不可不可以用这个无限谱啊，用乐谱的原理来辩论？不同的学问，不同的道理，就不用不能把它归类放在一起来用。你错用那个方法，得出结论一定是错误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待圣经，看待这位奇妙的神，不能够用处事头脑，不然就犯逻辑上的错误，根本错误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可惜很多有头脑人就是想不通，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怜悯，给他一个悔改的心，给他一个得救的智慧，他才能懂，才能懂。我自己晓得，又是过来人，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从前所以不能信，就是因为用错了工具，一直用头脑去看圣经，去批判圣经，挑剔圣经，用许多逻辑的方法演绎归纳一大套，结果得出结论来就是个不信，越看越反感，越读经越里面抗拒，越不能接受，因为用错了工具，用头脑去读，用理性去批判，不对的。这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接受一个信仰和研究一门学问是两回事儿。研究学问许可你怀疑，并且必须怀疑，不怀疑你怎么晓得他这个学问是对的？你可以怀疑他，批判他，尽量去找他毛病，可以，也应该如此。但是对于一个信仰，要吧只有两个方法，要你接受他，要根本不要。你不能要一种不要的态度去研究他，而且揣摩他，要想去明白他，南辕北辙，根本是两条路，不可能有结果。因此我们对待圣经应当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否则的话你一定是不但是我们讲这个事倍功半，不但事倍功半，而且的根本是突然枉然，一无所得啊！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重点，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的这段话里面说，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为什么他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呢？这底下讲的甘心领受这道，甘心领受这道，这个甘心两个字是我们需要求上帝怜悯给我们这个甘心。什么叫甘心？甘愿、情愿、甘心乐意。在甘心的里面，你必须放弃你的所谓理由。请注意这个道理，甘心领受这个道啊，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最好的方法。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预备我的心，就要有个甘心的态度。什么叫甘心呢？不管我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看圣经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必须甘心。什么叫甘心呢？知道说这个道，这神的话是出于上帝的，是对的，是不错的，永远不错，永远对的。那么我今天不懂呢，那是我的问题，不是神的道有问题，不是圣经有问题，问题在人不在神，这是基本的观念。所以甘心领受啊，这是头一个态度。我们来到神面前甘心领受，懂也好不懂也好，我领受。你说这不是盲目吗？怎么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做糊涂事儿呢？盲目瞎眼这么跟随盲从，一点也不盲。但是真正我们要晓得，真正盲啊是睁着眼睛的瞎子。许多人睁开眼睛是瞎子，因为他心灵眼睛没有打开，应当打开是里面的心啊，不是肉外的眼。肉眼常常骗人的，常常骗人。你去理发，你看那个理发上面那个东西转转转转上，一直往上转，他其实也不转，他就是那么回事，你看他往上转他也没转。眼睛会有错觉的，常常骗人的。你把个筷子放在一杯水里面插下去，这个折射，这个折影是斜的，怎么会这样？ 眼睛是骗人的，我们肉眼常常会骗我们自己。人是主观的动物，人常常相信自己眼睛，但科学眼睛常常提供错误的一种感觉或者错误的一种判断给人，害了人。所以人单单靠这个肉眼是不行的，还要靠心中的眼，心眼儿，心眼儿，心窍，心窍，我们古人都有这个话，心窍心眼，这个心眼很要紧，心眼明亮了，我要讲良知良能，那个良知良能有了，是真正从心里面发出来，这个明白了，有这个眼睛亮了，才能认识真理，不是这个眼睛去看真理。所以这里讲甘心领受这道，这个甘心两字非常宝贵。在历史上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这个姊妹就是采取甘心的态度，她是个童女，订了婚还没有出嫁，有一天天使来找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主与你同在了。她不懂什么叫做主与我同在，说这什么意思呢？天使说，你要怀孕，要怀孕，你要怀孕，你要生儿子，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你看，都把他结果都说出来，什么名字都说出来。但是这个童女实在没办法接受，你不能怪他了。今天任何童女你跟他讲的话，他也不能接受。你没有出嫁怎么怀孕呢？这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童女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觉得稀奇了。但是天使用一句话坚固他的信心，他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既然上帝说你会怀孕，你就相信。你说不能怀孕是因为你的常识、你的经验、你的学问、你的理由、你的理性说不可以，但是上帝超越人的一切，上帝超越人的理性，上帝超越人的经验，超越人的常识，超越人的学问，超越人的一切，因为他是上帝的。假如他不能超越，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那算什么？那我们信他干什么？到底他是超越一切 supernature， 超越自然的，他造了时间空间，他超越时间空间，他造了自然，超越自然，这才是上帝，这才是我们真正敬拜的神。否则的话都是人，许多宗教许多教主都是人，跟你我一样，也许比我们道德高一点，学问大一点，本领大一点，这个算什么？他也是人，讲到底还是人，还是有罪，还不能救自己。唯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天来到地上，神来做人，里面是神的生命，外面过人的生活，神而人者，人而神者，这么奥秘奇妙一位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化身，才是我们真正人类的救主。因此这样来，我就想到，虽然我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虽然我不懂，因为我人有限制，我人很人在肉体中不晓多少限制，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太大太多，但是我们的神超越这一切，他不受限制。因此这句话一讲，玛利亚服下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这个情愿就是甘心，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照天使的话成，什么天使话呢？会怀孕，童女会怀孕，你说这怎么懂，这怎么讲，这怎么明白，怎么接受，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但是出于神的话具体带能力，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推理忘就推理，一句话说出来事情成了。因此玛利亚有一个得救的智慧，她有个甘心情愿的这样的心，这是蒙恩的结果。所以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她蒙了大恩，蒙了大恩才能懂得这个道理。你说多不可能，你从你怎么忽然间怀孕呢？这完全是一种超自然的事情，神迹奇事，绝不可信，不能信的。但是我们所讲的信心，就是信那好像不能信。我们讲爱心，就是爱那不可爱的；我们讲盼望，就是好像已经失望绝望还能盼望。这才是基督徒的信望爱，这不同于世界的信望爱。我们的信好像信了不能接受的，接受了信了，这叫信。我们爱不是爱可爱的，爱那不可爱的，天天给我做死对头，我爱他，出于神的爱，爱他，这叫做爱。爱那不可爱的，爱那不能爱的，爱了；信那不可信的，信了。哇，人家是绝望，没有盼望，还能忘。一个人得了炎症，已经没有医生说绝对宣告他马上死掉了。神怜悯他，为他祷告，一下子好了。你怎么解释？是绝望他得到盼望？为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神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儿，我们才敬拜他，他需要他。如果神和你我都是这么低能无能的，请问我们信他干什么呢？信自己不更好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真理。玛利亚甘心情愿接受那个不可能的事实，结果耶稣在他身体里面怀孕了，就生出耶稣来。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这个奇妙的神迹是基于两方面的条件：一，上帝的大能；二，人的单纯的信心。上帝奇妙的大能加上人的单纯的信心，奇迹就显现了，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甘心领受这个道，同样我们必须甘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限度的人。一个人学然后知不足，如果你不学，你觉得自己是相当高明的人。我们一个是半吊子的人啊，觉得自己老是不错。哎，等到你多读读书，多看看世界，多了解了解一些环境，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晓得多幼稚。我的儿子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去看他，他台大毕业出去的，念到博士学位，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他答复我一句话，他用英文讲 ，publish or perish，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 ，publish 出版 ，or 或者 perish 灭亡，不出版就灭亡。在美国念书人都知道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拿到 PhD 还要再念下去，